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各位贵宾您好，晚安。搭乘旅行快门班机的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et number 35. Thank you. 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在去年的10月7号呢，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边呢，就开始了长达好几个月的一个纷争，那甚至呢，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伤亡。那我也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直期待着我能够做一集这样子的特辑，好好的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区域有这么多的纷乱，而且直到现在呢，看似无解。那当时呢，我不太敢做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呢，在当时的台湾媒体其实蛮逆风的，所以呢，我很怕用我的立场来分析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会遭到负评。好，所以呢，我觉得最近台湾的风向，好像有一点点转变了。那刚好呢，也认识了一个呢，在这方面非常非常优秀的学妹，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的故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了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译者凯君，来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呢，以巴冲突的一些相关故事。欢迎凯君。
嗨，大家好，谢谢 Firas 的邀请。
凯君，我想问一下，就是呢，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译者，可是你之前翻译的书大概都是从英文然后翻译成中文嘛，对不对？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来开始翻译以巴冲突的文章呢？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政大阿拉伯语文学系毕业的，然后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其实就会上关于以巴问题的一些介绍，包括国际关系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对这方面的议题就稍微有接触。然后因为去年十月那一波以来，就是情况很严重嘛，那个时候就是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很多很可怕的画面，就是从巴勒斯坦人、从加萨人那边传出来的。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很想要做些什么，但是好像我们身在台湾很遥远，又帮不上什么忙这样。再加上媒体大部分是采取西方主流媒体的看法，所以就觉得巴勒斯坦观点的东西好像比较少。那我就用我自己可以做的部分，就是翻译一些巴勒斯坦观点的文章或是一些短影片啊等等的，好，希望让大家更了解巴勒斯坦人的看法。
而且我觉得呢，你翻译的这些文章确实是有造成一些些的效果跟影响的。因为以前呢，我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内容，大概都是呢，巴勒斯坦是恐怖组织啦，然后呢，他们引起战争啊，然后以色列反击的好啊，就是好棒棒啊之类的。一开始的新闻风向真的都是这样子哦。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呢，透过有一些人的努力，开始呢去分析这个整个背后的一些相关原因跟事实的真相之后，现在开始有很多人反向在说，其实以色列才是真正的恐怖组织。
嗯，是啊，是，就是我觉得因为毕竟不是大家都一开始就对这件事情了解，所以如果断章取义直接从去年十月开始看，确实很容易会有这种认知这样子。
对，那我们针对今天要录音的这一集呢，其实我也在我的社群上面有做一些问题的收集，然后呢我也有一些听众朋友的回馈，也让我发现说哎，风向真的转变了。我们就稍微来聊聊我的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些什么啦。哦，有人说以色列到底多讨人厌。嗯，好，这个就不好回答了。好，然后呢有人说只觉得以色列明明抢占别人国家还要假装弱势很瞎。好，这个我们后面会来分享。嗯，好，然后呢也有人说记得解说巴勒斯坦跟巴基斯坦的差异。好，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做一个分享。嗯，因为我前几天呢我有去高中做一个演讲，那呢我也刚好有提到就是以巴冲突的这一个故事，我就问大家说大家知不知道以巴冲突是哪两个国家呢，然后下面的同学们就很天真可爱的跟我说我知道，以色列跟巴基斯坦。对，当然啦，我们得说哦，蛮多台湾人不管是学生或者是成人，甚至有很多的媒体真的都搞不清楚巴基斯坦跟巴勒斯坦。
嗯，
那凯君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差异在哪里？
基本上差蛮多的，就巴基斯坦其实是在印度旁边，但是巴勒斯坦是在我们所谓的中东，就是约旦跟黎巴嫩还有埃及的中间，这样，所以地理位置就差很多，然后语言跟民族也都不一样。
其实主要就是呢它的中译真的是翻译的太接近了。嗯，
对，刚好这样子。
对，但其实它的英文念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对，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是以巴冲突的这个巴其实是巴勒斯坦，好，并不是所谓的巴基斯坦。OK， 好，然后呢也有人说他们是如何在战争中与过生活取得平衡。我想这个后面我们会稍微做一个分享。那也有人留言说希望双方能够和平谈话，早日结束，不要再有伤亡。那当然这个是大家都所希望的，可是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困难度的。嗯，对，然后呢也有人说为了老百姓跟他们的信徒，耶稣跟穆罕默德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坐下来谈，尤其是以色列政府。好，那这个是听众朋友留言给我们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要来聊的以巴冲突吧。我记得哦，在我前几个月有一次去我姐姐家的时候，然后我的侄子就问了我一句话说，舅舅到底什么是哈马斯？因为台湾的媒体哦，一直不断的放送这三个字哈马斯哈马斯，但是呢大家可能对他并不是这么了解，或许是你只认识哈马斯等于恐怖组织。到底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呢？以及他的一个兴起的过程又是什么样呢？可以请凯君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好。首先我想先讲一点，就是其实所谓恐怖组织的认定其实是一件非常政治的事情，这样子。现在我们主要可能以美国为依归嘛，所以美国政府它如何认定某个组织是恐怖组织，这件事其实就是一件很政治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称呼的时候，我都会避免使用这种比较有争议的词汇，就是像比如说哈马斯，因为它确实是有武装的部分，所以我可能宁愿称呼它为武装组织，或是就叫哈马斯这样。这是第一个我想讲的。那哈马斯呢，它其实它也不完全只有武装抗争，它其实是在1987年的时候出现的一波伊斯兰的抵抗运动。那这个抵抗当然就是抵抗以色列的殖民跟统治这样子。因为呢它其实是一波运动，所以它背后其实有很多思想层面的东西，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部门，包括说比较基础社会教育的部分，然后他们也有做慈善的事业等等的，所以其实他们也不完全只是一个武装组织。但因为武装组织就会上新闻嘛，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哦，他们就是一直在打仗，但是其实不是的，他们其实在当地做了非常多草根化的运动，所以他的支持度会上升，也是他们长期耕耘而来的。所以他并不是像我们印象中的恐怖组织那样，所以用恐怖组织称呼他是有点问题。 那哈马斯对加萨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他们在加萨挖了很多地道。那这些地道当然以色列一定会说，哦，这是他们的基地，对吧？就是武装分子的基地等等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以色列他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些屯垦区的屯垦的意思就是说呢，以色列他会派一群他们的国民，然后进到所谓巴勒斯坦的领地里面去，然后在那里盖一个新的聚落，然后等于是直接强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这样。那其实这个在国际法上是违法的，所以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些争议跟协调，然后以色列就说那他们要把他们的屯垦都退出加萨地区这样。但是这个部分在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还是存在的，只是说他们2007年退出加萨之后呢，他们改用另外的方式控制加萨，就是他们完全把边境封锁住，所以加萨没有机场可以直接飞出去，你一定要经过以色列你才能飞出国，包括很多货物啊等等的，以色列政府都会用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就是禁止某些货物进去加萨这样。所以像之前就曾经进过比如说意大利面这种就听起来非常普通的民生物资，所以呢他们很多人就必须要用偷渡的方式把这些东西运进去。我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看到有一篇文章，他就在讲说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女记者，然后她女儿还很小，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婴儿肠燥的症状，然后她需要一些配方奶粉，她那个东西就是在加萨里面就买不到，然后以色列也不允许你进口，所以他最后他只能透过地道这种偷渡的方式进去。那地道其实他主要就是从埃及啊，从埃及偷渡进去这样。所以地道大家想的就是好像很恐怖这样，可是其实他对加萨人的民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那这部分也是哈马斯有在帮忙跟处理的这样。
而且你刚刚好有提到就是这个恐怖组织的一个定义到底是谁定义的呢，其实就是呢不和美国老大的意思，就是恐怖组织的概念吗？
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有点这样觉得，
因为你知道吗，很多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武装实力，可是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被称作恐怖组织呢？ 是不是因为他跟美国关系好，听美国的话？但如果你不听美国的话，那你就是恐怖组织。
嗯，
所以到底谁才是恐怖组织啊？
真的没错。
好，所以我们这边听起来其实呢，哈马斯并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呢带着人民打架啦，就跟以色列对干啊，其实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民生必须，甚至投入了教育，甚至来帮助他们呢来维持人民的基础生活。
是是是，那这里当然不是要就是完全为哈马斯说话，说哦完全正当化他们的所有行为，就老实说我自己个人对于哈马斯也是有一点不太确定如何评价他，可是就是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单一面的这样子。
对，其实很多东西它并没有所谓的黑与白，尤其是有一些组织他所做的事情呢，他值得被赞许，但他也应该要被谴责。所以我觉得哈马斯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都谴责暴力，而哈马斯确实是引起这一次的动荡的发始的人，所以其实呢我们都不应该鼓励暴力，但是他的暴力背后是有原因的。对，甚至呢我们知道在呢巴勒斯坦里面其实以前是有两个组织的，一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个就是这个哈马斯。
对，
但是为什么人民慢慢的呢就转向了哈马斯？
因为大家讲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许大家有点陌生，但里面最重要就是那一派最重要代表人就是阿拉法特。
对，
就大家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有听过这样。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其实一开始也有想要走武装路线，但是他后来他就决定要改走和平和谈派的这样。可是呢和谈派就会有很多问题，因为在跟以色列谈判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是比较有西方啊等等的撑腰这样，然后再加上过去几次打仗也都是以色列打赢的，所以其实巴勒斯坦要谈判他其实是很弱势的。所以在历史上呢，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在跟以色列谈判的时候，其实那个结果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都是非常的委屈跟不满的。 所以这种东西也会渐渐累积变成大家对巴结组织的不满，这样像包括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个奥斯陆协议，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巴勒斯坦人是不高兴的，这样虽然哦他们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是在当地呢这其实是大家是蛮不开心的，那就是也是因为有这种对他们不满意的这种声音出现，所以也才有点算孕育了哈马斯吗，就是哈马斯有一个空间他可以起来，他可以主张一个更激进更维护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路线，所以呢其实后来哈马斯他就渐渐的政治上的支持度就越来越高啊，但因为巴勒斯坦地区很久没有举办选举了，所以其实也不确定说现在的支持度到底是怎么样，可是呢最后一次的比较正式的民调显示哈马斯的支持度是高于巴结的。那巴结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现在完全走和谈路线，所以他甚至会去打压自己巴勒斯坦内部的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抗争，就是当在面对以色列可能屯垦啊或等等的状况的时候，如果巴勒斯坦人想要用一些比较实质反抗的手段的话，其实巴解政府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他也是会去帮助以色列政府去平息这些声音，所以这也会造成人民的不满，然后人民也会觉得说哦，他们有一些贪腐啊或是哦，你到底站在谁那一边的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人民的心情是这样的。那当你和谈派然后还有和平的抗争等等的行动都没有办法造成什么效果的时候，因为其实有很多次和平游行以色列也是照样动用武力去镇压，所以当你这些事情都没有办法有成果的时候，那人民会怎么做，他一定逼不得已他就会往更激进或是更武装路线的那边靠拢，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都可以体会的人之常情。这样
其实人民一开始呢也是希望能够和平的，
对对对，
因为没有人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呢一定都是两败俱伤，所以一开始他们相信巴解能够透过和谈的方式让大家呢可以得到一个和平的生活，可是呢和谈你也要另一方有这个意愿来和谈，
对，
所以呢巴解的一个状态就是呢他很努力想要维持和平，可是以色列呢还是透过各种的屯垦的方式或者是暴力的方式来侵略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人民当然会觉得说我干嘛相信你巴解，相信你并没有为我带来和平啊，反而我的人身安全我的土地我的经济我的钱全部都被侵略中，因此他们就慢慢的改变自己，哦好，那我们还是相信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吧，
是没错，
听起来真的是蛮悲哀的，
对，就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啊，
对，而且呢其实在10月7号这一次的哈马斯发起攻击哦，其实背后呢我有读到一些报道是说因为在最近几年慢慢的发现说阿拉伯的这些兄弟国呢为了要跟西方建立友好关系纷纷承认了以色列，包含像是第一个承认的就是埃及嘛，然后约旦，甚至呢连中东的大老大哦，沙乌地阿拉伯也慢慢的呢来跟西方建立友好关系，所以呢已经什么都没有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当然会觉得说连我的兄弟国都不再相信我都不再挺我了，我是不是有一天我会被种族灭绝，所以他只能够奋力一战，
对，这又牵涉到就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些统治阶层的问题，这样子他们把这个事情叫关系正常化，就是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这样，对，但是我相信就是在人民层次其实是不是很同意这件事情，尤其是从去年10月7号以来，就是其实在各个阿拉伯国家都有非常大型的抗议甚至还有抵制运动，所以我相信在人民层次心情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但是很无奈的就是政府阶级呢是有很大的问题，
有一些利益关系啦，
对对，没错没错，
对，因为其实像我这一次在土耳其带团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他们的塔克辛广场那一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展览，那个展览呢它是这些巴勒斯坦加萨区的小朋友的画展，然后你就会看到透过小朋友的眼睛然后画 画下了战争的恐怖。其实在里面的时候我感受到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它的整个背景是用鲜红色所做的，然后有很多的造景都是这种砖瓦、鞋子、小朋友的衣物、书包，其实看的真的会让人家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其他的这些中东国家或者是穆斯林国家，其实他们还是呢为巴勒斯坦人而感到难过的，甚至跟他们站在一起，但是呢政府有自己的一个利益关系存在，所以呢巴勒斯坦他们会走到这一步，我想也是跟这些兄弟国是有关系的。
是，没错。
好，我们刚刚有稍微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呢，哈马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定义的组织？那接下来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比较想知道的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就是一种死敌的一个角色，而一直到现在都是无解的一个状态。
好，那一开始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上有写说，那边呢就是犹太人的土地，这样子，所谓的上帝应许之地，
赐给他们流着奶与蜜之地。
对，没错，就早期那里确实是犹太人在居住的，可是呢后来就我们知道罗马人就是把他们赶走了之后，他们就变成一个在全世界各地流亡的一个民族，这样子。那后来呢就渐渐有一些阿拉伯人就也搬到那块土地上去住，一直到比较近代的就是1920年代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然后也有很多世界各大强势国的一个权力的角力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各国他们都想要拉拢不同的民族站在他们那一边，这样。所以那个时候英国他就跟巴勒斯坦和所谓以色列犹太人签了一个合约，就希望这两个民族都可以站在他们那一边。他那时候就承诺了犹太人说，如果你愿意帮我们的话，那我们到时候就在你们那个上帝的应许之地划一块地给你们去住，这样。那因为犹太人他有很长的被流亡还有被压迫的历史，其实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有出现了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犹太的国家，这样。那所以这件事情就他们当然觉得好啊。那巴勒斯坦人他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块地是被英国托管的，那他其实也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等于说英国跟双方都签了这个合约之后呢，双方就都觉得说，哦，我好像有权在这个地方建立国家，这样。可是呢到最后就是两方的冲突越演越烈，然后英国也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了，就是他们开始真的在当地民众自己也出现一些冲突。其实有一个说法是说，最早在巴勒斯坦或者说以色列那块土地发动恐怖攻击的其实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一开始他们其实是少数，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作为，我记得是有去炸了一个饭店，这样子。所以早期他们两边两个民族的冲突就越来越严重，那后来英国就说，那他管不了，他
不
想管了。
妈的，我听起来英国好贱哦。
所以那后来他就丢给那个联合国，这样。然后联合国呢他又重新的拟了一个方案，就是又划了两块土地分别要给阿拉伯人也就是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太人，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犹太人的人口是比阿拉伯人还少，可是呢他却把两边的土地划的面积是差不多的，而且啊就是一些比较好的农地什么都是划给了以色列跟犹太人，这样。
可以这么说啦，在当时的一个人口比例的话，阿拉伯人呢可能有三分之二，可是他只拿到二分之一的土地。
是 是
对，然后犹太人只有三分之一，可是他拿到二分之一，而且是精华的土地。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会引起阿拉伯人不爽啊。
对对对。
欸，你想想看哦，我在这个土地生活了两千年，突然间呢有一批犹太人呢闯进来，然后拿着圣经说，这块土地是上帝赐给我的，你们这些阿拉伯人都给我滚蛋。各位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在你家里面突然有一群土匪拿着枪闯进去你家说滚出去，这个家从今以后是我的，各位你会不会站起来为你家而奋斗？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巴冲突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西方国家当时做出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做法，
是
导致一直战乱到现在。
对，没错。然后所以后来联合国的那个决议之后就又引发了很多冲突嘛， 所以最后呢就是他们就真的打仗了，在1947的时候开始打仗，然后在1948年的时候巴勒斯坦还有阿拉伯那方就输掉了，所以以色列他就宣布自己建国这样，所以以色列的建国年是1948年。
其实这样讲起来就是阿拉伯人自己不争气啦对，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再用一个时间轴稍微去说一下，在1947年的时候，那联合国他们就表决通过了第181号的决议，有33个国家赞成，包含了美国跟苏联，13个国家反对，同时有10个国家弃权，这个弃权的国家包含了这个始作俑者英国，就很贱的、欸、你看搅屎棍搅一搅说我弃权好 OK， 最终呢他们就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好，一个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一个就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所以其实这一件事情呢，始作俑者其实就是西方的联合国，
是没错
对不起啊，我这一节目会被禁播，
讲得好沉重哦对啊、欸、
你知道我每次讲到这段历史我都会很生气、
嗯、
对，我当然能理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嗯、因为犹太人他们被德国屠杀嘛、嗯、对不对，希特勒那时候做了很多很多不人道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当然引起了西方各国的一个同情，那也希望能够呢在战后他们做一些弥补，给当时受害的这些犹太人呢一些补偿，所以他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议呢，其实是想要为他们做出的一些行为做一些赔偿安抚，但实际上你安抚了他们，你却灾难了另外一个民族、嗯、
是，
这其实是非常的不公平的，你为什么不直接在你美国里面建立一个国家给犹太人呢是不是、
啊、
你自己国家不愿意接收这些人、嗯、你就偏偏把这些人丢到别人的国家里面去，讲到我就生气，
对，然后就变成就是西方国家他们迫害犹太人的这个后果就是由另外一个民族来承担，
很衰，
他们自己不用承担这样，
是，所以其实你看嘛，世界局势这些最大的乱源都是西方国家弄出来的、嗯欸、我自己真的会被禁播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敢做这个主题，因为我真的太生气了、嗯、对啊，好啦，没关系啦，我们还是希望呢呈现一些真实的历史来让大家认识这两个国家的冲突状况啦、嗯、好，那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下就是呢这两个国家死对头的一个背景之后、嗯、我们再来聊聊更沉重的议题、
嗯、
也就是这几年到底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做了些什么。
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就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那他建国他其实是有把很多原本住在那些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赶走，所以他一建国或是建国前后那一个期间就已经发生了大批的破迁潮，在阿拉伯里面叫 Nakba， 中文就是有点像浩劫或是大灾难的意思，就是有非常多的巴勒斯坦人他就被迫迁移到另外一个所谓他们划给巴勒斯坦人的地区，但是那个其实并不是他的家乡这样。所以这次呢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加萨的新闻的话，就会看到说哦，以色列轰炸了什么难民营，那为什么加萨里面会有难民营，就是因为他们这一批人就是1948年从其他的巴勒斯坦地区被迫迁到加萨走廊的那块地区，所以他们虽然是巴勒斯坦人但是他们并不是加萨的人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萨会有难民营的关系这样。虽然说刚刚讲了很多那个以色列的坏话哦，但是呢就是也必须要讲，其实以色列他们国内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这样，有些人其实也是比较站在他们希望可以跟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或是希望给予巴勒斯坦人平等的权利这样子的一群人，粗略的来分就是左派跟右派了哈。就其实有一些像近期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以色列导演他就有出来讲，他就说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快要建国的时候，就全世界各地非常多流亡的犹太人，他们都向往自己可以有一个国家嘛，所以很多犹太人那时候都跑到那边去，那他们一跑到那边去一开始当然没地方住啊，所以他们一开始人很就住在一些庇护所啊等等的，可是呢后来就是以色列建国之后，就以色列政府就分配房子给他们住嘛，那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妈妈被分配到一个房子，然后他进去的时候他就看到桌上还留着巴勒斯坦人的饭菜，就是其实他们才刚被赶走，然后他们就马上叫犹太人住进去这样，那个时候他妈妈觉得很震惊，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来这里是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他妈妈就说他这个房子他没办法住，因为他知道就是有一群人被赶走这样，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有非常大的这一波的破千潮。所以如果大家有关注巴基斯坦抵抗运动的话，就会知道说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就是钥匙。其实他们很多家族都留着世代的钥匙，就是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被赶出家门，但是他们还带着自己老家的钥匙这样。所以抗议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把那些旧旧的钥匙拿出来，代表说他们其实是原本这个土地的主人这样。
这一段听了好难过。
对啊，
哎，你知道吗，这是我录 Podcast 录了300多集最有情绪的一集。真的每次只要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痛。
是
好，除了这个破千以外，他们还做了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刚刚有稍微讲到，就是屯垦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屯垦好像就是一群犹太人去那边开垦土地啊，然后去住这样。但是大家要知道，原本那块土地可能是有人在使用，其实就是巴勒斯坦的农业也蛮兴盛的，所以他们很多也都是侵占农业。其实这些屯垦的人呢，大家都想说啊，他就是以色列的平民这样，可是其实他们都是有受到政府资助的，所以你说他完全是平民吗？也不一定。而且其实这些屯垦者呢，他们是合法可以拥有枪支，所以有非常多就是他们跟邻近的巴勒斯坦聚落的冲突，到最后就变成暴力冲突，因为以色列人有枪可以用这样。那还包括他们移居进去巴勒斯坦的土地呢，就是也占用了他们的水资源啊等等很多资源，就会变成说很多时候可能巴勒斯坦那边缺水，或是以色列政府不允许他修水井等等的，可是以色列的屯垦区里面却有游泳池，这种很夸张的对比这样子。所以屯垦呢这一部分也是我觉得也是有点像在稀释巴勒斯坦人的人口的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屯垦是一个很全面性的在侵略他们的一个作为。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过，屯垦这件事情在国际法上面来讲是违法的，是要被谴责的，可是他们的屯垦却是在以色列政府默许之下所进行，甚至连西方的这些国家都知道有这件事情在眼皮子底下发生，可是他们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对于阿拉伯人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们等于是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我们，连他们做了这么严重违规的事情你们都没有人要管管他们，我们真的只能够自生自灭了。
对，然后另外除了屯垦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就是检查哨。就以色列在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各地的一些主要道路上都设置了很多检查哨，那这个检查哨就是呢，巴勒斯坦要通过这些地方，他就必须要接受以色列士兵的盘查。那这个盘查其实它是没有什么标准的，就你也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可以过，或是你到底为什么不能过，他不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原因就把你拦住这样。所以呢，这一部分也会影响到生计的问题，因为巴勒斯坦地区它的经济就是比以色列境内差很多，所以其实很多巴勒斯坦人是要去以色列境内工作的，可是他们呢，他们每天一大早他们就必须要经过这个检查哨，然后他还不知道今天自己过不过得去这样，所以他可能一大早就要去那边等，然后如果他今天幸运过去了，然后他就可以去工作，可是如果他过不去他就没办法去工作。那你知道这对于雇主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安稳的因素这样子，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那另外一部分当然很严重就是行动自由，因为我有一个我的大学同学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他的书，他叫王冠云，然后他有出一本书叫《这才是真实的巴勒斯坦》，然后因为他自己在巴勒斯坦待过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他在那里填调跟访问的写了很多文章，然后集结成书，这样就是大家可以买得到。
相关连接我放在下面资讯栏。
是好的，帮他打书一下。那他前阵子回国，他在新书发表会上他就讲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就 Firas 应该知道什么叫做 Inshallah，
如果阿拉愿意的话。
对对对，就是这是阿拉伯里面的一句他们非常常穆斯林非常常用的话这样。那就是如果你有去过阿拉伯国家就知道这句话呢有时候会被拿来当成打发你的一个说法，就是当你希望对方给你一个承诺，他如果说 Inshallah， 你可能要判断一下他的口气，你才能知道他是在敷衍你还是他真的答应你他会去做这样子。 所以呢，很多外国人到阿拉伯国家听到 Insha Allah 这句话，他们都觉得啊有点头痛这样子。
每次听到我都想打人、
啊。对对对，我想这个 Firas 应该很多经验这样。对，但是呢，就是他就讲了说，就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如果要约两个朋友要见面，如果是在不同的城市，必须要开车过去的话。当他们说 Insha Allah，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得去，就是因为这种检查哨的问题，你不确定今天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到，所以他的 Insha Allah 真的是要看天意，或者是看以色列士兵的意这样，所以他的 Insha Allah 跟别的阿拉伯国家的 Insha Allah 的意义是不同的。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可是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他用这种各种妨碍你的日常生活的方式，有些巴勒斯坦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是为了让你的日常生活很困难，所以你就不会去想说哦，我要做独立建国运动或是我要反抗等等的，他就是在日常生活就消磨你的精力到这种会让你很绝望的地步这样。
我听了我都觉得累，连我跟朋友约喝咖啡我都要 Inshallah。
对，嗯，
除此之外他们连言论自由都是被剥夺的。
是是是，就是他们早期就是刚才没有讲到，就是建国之后其实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还陆续有战争，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大就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六日战争之后呢，因为以色列是打赢的，所以他对于巴勒斯坦人的限制又是更限缩，所以在1967年之后到那个奥斯陆协议这段期间呢，就其实他们是连巴勒斯坦的国旗都不能挂出来，就国旗是非法的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对于台湾人来说应该也是蛮有感的这样，因为巴勒斯坦国旗它其实是左边有一个红色的三角形，然后旁边是黑色白色跟绿色三个颜色，等于全部四个颜色组成的这样。那个时候呢，包括很多艺术家在做创作，他们做画展啊，其实都会被盯上，就是假设他们是画一些可能跟民族自觉啊或是画自己民族文化比较有关的东西，他就会说哦你是煽动独立的思想这样，然后警察就可以把你的作品没收这样。那其实国旗呢还有跟另外一个水果叫做西瓜很特别的一个连结，就是呢那个时候大概好，我记得好像是80年代吧，那个时候就是巴勒斯坦有一群画家，他们就在画廊开了画展这样，那就是遇到我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警察想要把他们的作品收走。那个时候那个警察就跟他们讲说啊，你们不要画这种这么什么敏感话题啦，你就画一些裸女啊什么，画一些静物画啊没有政治意义的，你就不会惹上麻烦这样。然后就有一个艺术家就说，那我如果用巴勒斯坦国旗那四个颜色画花朵可以吗？他说那也不行啊，他就说那我
也不行、啊、
他就说那我一看就知道你有问题这样。然后结果那个警察他就自己说，就算你们画一片西瓜也不行，就大家想想看西瓜的颜色，切片西瓜就它其实皮是
绿色的，
然后中间有一层白色的交界，然后果肉是红色的，然后籽是黑色的这样。就那个时候那个警察讲出了这句话之后呢，这个故事被传开来之后，就是切片西瓜的那个图像就变成巴勒斯坦的一个象征，因为我没办法用国旗嘛，那我就画一片西瓜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在最近很多看到巴勒斯坦声援的一些游行啊，在各国你就会看到很多人都会举一些西瓜的图示，其实就是有点代表这样。那后来虽然说国旗是可以用了，可是因为近期呢，就是现在这个总理纳坦雅胡他其实就是以色列政坛上的算极右派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在去年年初也有发布一个规定说在公开场合不能挂巴勒斯坦国旗。那他当然不是进到法律的层次，就是有点像行政命令那样，可是警察就可以用这个理由去把你的东西没收等等。然后这个国旗只是一个象征啊，大家都知道国旗就被管成这样，那其他包括歌曲啊文章啊这种，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所谓政治犯或是思想犯的人出现。最近大家就有听到说那个哈马斯跟以色列所谓要换球嘛，那为什么以色列的监狱里面有那么多巴勒斯坦人，其实很多也是政治犯或是思想犯，所以他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偷拐抢骗的那种罪犯的巴勒斯坦人被放出来。
其实我们从1947年的这一个181号的决议，当时是说这个土地上面呢划分成两个国家，
是，
可是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呢感觉这里只有一个国家，
是
以色列，而另一个巴勒斯坦是他的殖民地，
是，
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悲。因为呢一个国家没有的所谓的言论自由，没有办法举自己的旗子，甚至连他的行动自由都是被另一个国家给管控的，
嗯，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蛮令人家，唉，我已经找不到任何形容词了，
嗯，
对，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恶心的手法。
是，而且这些事情是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并不是说哦，去年十月或者去年才开始，所以导致哈马斯反击。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这段历史是很长的，这样。
对，所以其实哈马斯会反击，好像也不意外了啦。
嗯，
对。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聊一下？就是呢，其实，在去年十月七号开始呢，一直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而这个战乱呢，感觉就是没有平息的一天。到底这段期间，以色列又对巴勒斯坦做了些什么？
这段期间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巴勒斯坦现在分成加萨跟约旦河西岸地区嘛。那当然以色列主要攻击跟轰炸的是加萨，但是其实约旦河西岸呢他们也开始逮捕了很多人，因为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反抗运动也会比较兴盛，然后他们就用这个理由抓了很多人走，这样。此外呢，就是在加萨的话，大家也知道，就是以色列的炮轰跟攻击非常的猛烈，这样。他们这个攻击其实是无差别的在攻击，但他们都会说他们是攻击哈马斯的一些基地，可是呢事实上他们完全没有避开所谓平民，甚至有些民众他是举着白旗，但是他们还是被攻击等等的这种状况。此外呢，就是有非常多的小孩跟妇女，他们就是死伤也很严重。那你总不会小孩是哈马斯吧，有的是就是还未满一岁的小孩，可是他们也都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样。除了对平民无差别的攻击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严重的，就是他们在加萨断水断电断粮。断水断电就是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因为其实加萨的很多这种水源呢或是电啊都是要从以色列来的，他们是有一些那个海水淡化跟太阳能板在加萨境内，可是呢后来以军都有攻击的这些地方，所以那些设施都不能用了，就是很多都坏掉了，然后也没办法使用，这样。所以这其实除了影响一般生活就是很严重之外呢，其实最严重的应该是医院，因为在被炮轰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死伤的伤患要被送到医院，这样。可是医院的电力还有燃料都是受限的，所以他们要救活这些人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就是在这几个月就陆续一直看到，因为以色列它其实是从加萨北部先开始慢慢一直进攻，一直往南部走，这样。然后就从一些比较大的医院，从加萨北部开始就看到说，天哪，我们快没燃料了，我们快不行了，这样。然后之后他们又被以色列攻占，所以大部分医疗人员又撤离到又往南，一直往南，然后就是一直重复了这个模式，就是他一间一间把那些医院都关闭了，都 shut down， 就是他们没办法继续运作，就是因为有很多资源都进不去，医疗资源进不去，然后燃料进不去。所以那个时候在北部就有一间医院是有那个早产儿的病房，那这些早产儿他就是一定要待在保温箱里嘛，所以你想想看，没有电的时候他们就是只能等死，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间医院要撤离的时候，医生他也不可能把那些婴儿带走，因为带走他就是马上过世，因为他不能离开那个箱子。所以后来有人隔了好几周再回去看那间医院，就是发现那些婴儿就是都离世在床上，这样。这几个月啊，就是我一直看着这些影像真的是会很难过。其实就有人讲说，这其实是近现代第一次有这么明确的所谓屠杀在社群媒体上展演。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世界各地其他地方也有战乱，比如说刚果、苏丹等等的地方，可是因为那里的社群媒体可能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很直接看到那些影像。可是巴勒斯坦因为他们的人还蛮擅长使用社群媒体，包括很多记者也是，所以 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一切好像就是在你面前直播这样的那一种震撼。
我觉得战争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人民是一定会被牵扯进去的，可是专挑医院炸这件事情真的要被谴责。真的，因为这些人没有战斗能力，
是是是，
然后你炸他，你根本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因为我以前在叙利亚念书的时候，我曾经去拜访过戈兰高地，那戈兰高地这一块土地呢，就是当时以色列跟叙利亚之间呢他们的战争所发生的地方。那虽然后来戈兰高地是还给了叙利亚，可是它一直都是联合国托管的。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一样，我看到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医院。所以呢，以色列是不是就习惯打医院？
就是他们也会用一个说法，就是说哦，哈马斯把地道建在医院下面。那当然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个无国界医师，台湾籍的，他叫洪尚凯，他其实也有接受报道者的访问。他在访问中就谈说他在那些医院里面工作，他不知道医院底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地道，可是他知道医院上面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一些病患，都是一些医疗人员，他很确定他们不是武装分子。
而且他不止攻击医院，他还逮捕医生。
对，是没错，就很多医生他其实是无故被逮捕的，也不是无故啦，他可能就会说啊，你们跟哈马斯配合，就是任何理由都是用哈马斯来带过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
只要哈马斯这三个字搬出来，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合理化。
是是是，就是因为哈马斯被贴上了一个恐怖组织的标签，所以这对他们来讲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理由跟借口，有点像拿到一张什么
通行证啊
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可以这样子一直
让他们为所欲为。是是是，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到底谁才是恐怖组织呢？嗯，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嗯，好，那其实他不只是攻击医院以及逮捕医生，其实在这一次的动荡之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新闻媒体这些记者身亡。
对， 对，当然巴勒斯坦人会有一个自己统计的数量啊，但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国际组织，英文缩写应该是 CPJ， 就是一个国际记者的协会，就是他们统计，他们的调查是比较精确的，就是他们会跟那个记者所属的报社确认说这个记者是不是身亡了。那他们的统计就是从10月7号以来已经有89名记者在这个过程中丧生。那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在战争的时候你应该是不能打记者的，记者应该是要被保护的一群人，可是就会看到很多加沙记者就说哦，他们虽然穿着那个大大的记者背心啊，很像防弹的那个，但是其实好像根本就没有用。而且甚至有时候以色列他还会挑一些比较大的记者，比如说半岛电视台的加沙办公室的主任，他还会挑他的家人去攻击。当然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讲说哦，以色列他可能不小心打到啊或什么之类，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以色列的军事跟情报工业是非常非常发达，而且有非常多西方国家都在资助他们。老实说，你要说他不小心打到，我是有点不相信，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去精准找到某些人，他知道哪些人在哪里这样子。
欸，这样会不会他们知道我在哪里？
有可能
怎么我人生危险呢？
当然这些都是巴勒斯坦那边的观点，然后你说有什么证据证实他真的就是刻意要去打中他吗？当然也是没有，但是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
对，大家自行判断啦。那我只能说你刚刚讲的这一个说法我非常非常的认同，就是他真的是世界上情报网最强的国家了。嗯，怎么可能会打错人。嗯，好， OK， 他们其实不只是伤害了新闻自由以外，他们也做了很多的政治宣传跟抹黑。
对，像一开始10月7号那一波攻击，就是哈马斯他攻击临近加沙的那些以色列的聚落嘛，那他其实在那边攻击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有传出了一个后来被证实是谣言的，就是说哈马斯他斩首了40名婴儿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好像是一开始是某个以色列记者说出来的，但是后来其实证实说也没有这件事情。其实后来很多西方媒体他自己都有做更正说哦，这个可能是假消息这样。可是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耸动的消息永远走了比更正的消息还要快，所以那时候就是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哈马斯真的做了这件事，然后哈马斯很残忍这样。 那包括那个时候以色列外交部他其实就有做了一个广告，而且他一直下载 YouTube 的儿童的频道，就是他用一个很可爱的一些画面，他就是有点在对家长喊话这样，就是你们现在很平静快乐的在家里啊，但是你们要知道就是哈马斯杀了我们多少的婴儿之类的，就是类似这样的语句，然后就说请大家支持我们捍卫自我生存的权利等等的 类似这样子的语句，就是他们就做了非常多类似这样的广告，或者是像超级杯美国 Super Bowl 的时候，其实他们在那个时段的电视广告也下了非常多，那一次好像是用一些爸爸，就是说因为以色列很多人质被哈马斯抓走嘛，他就说哦，这些爸爸都回不来啊之类的等，就是用这种比较温情式的政治宣传这样子。可是大家听到刚刚我们讲就知道，就其实这个说法是非常的片面的，你说有没有婴儿被杀死，可能真的有，可能真的有被哈马斯杀死，可是你这样子片面的去说，我觉得就是一种很明确的政治宣传嘛。
被以色列杀死的小婴儿难道还少吗？
嗯，是啊，
对，那我觉得当然任何的屠杀都是不应该的，可是你不能够单方面的站在你的立场，然后来跟全世界的人做这样的一个宣传，然后恶意抹黑巴勒斯坦人、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在做一些媒体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先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要轻易的被媒体给洗脑了、
嗯、对，或者是就是你可能要自己去找到那个影片，像我有找到那个广告，那广告就是他其实没有任何留言，然后但是他观看次数超级高，就是通常这种状况都是他有下了广告，所以那个广告一直在别人的影片当中被播放，才会播放次数那么多，然后却没有任何留言，就他不是单那个影片红起来这样，就是以色列对这方面其实一直有下了非常大的预算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在面对这些言论的时候就是要小心，要有自己的判断。还有另外一笔，这个就是比较最近的事情，因为最近呢南非他有在国际法院告以色列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案件，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国际法院的判决它其实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它才会做出一个正式的判决，但其实国际法院已经做出了一个临时判决，临时判决虽然没有说以色列就是在种族灭绝，可是他有讲说以色列应该要避免这些事情发生这样子，可是呢国际法院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强的约束力，但是在这个临时判决一出来之后呢，以色列就突然控告了 UNRWA， 它其实是联合国底下一个专门为巴勒斯坦难民设置的组织，那这个局处呢尤其这去年十月以来就是非常多的物资都是透过这个联合国组织运进去加沙的，当然说要进去加沙这物资分配还是有一些问题，有些人还是会拿不到，可是呢他们其实是最大宗，而且因为它是联合国所以它比较容易进得去这样，可是呢就在国际法院临时判决出来之后呢，以色列就马上指控说哦，在这个联合国组织里面有很多哈马斯的人，有很多恐怖组织的人，他们就是这个组织跟那些武装分子是挂钩的，那他这个指控一出来说其实他没有提出什么很明确的证据等等的，那当然联合国他也马上说他自己展开他自己的调查嘛，可是呢以色列一这么讲，然后很多西方国家美国啊等等他们就马上说那我们不捐钱给这个联合国组织了，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联合国它其实没有自己的一些经济来源，它就是要靠这些大国在捐钱，那这个组织它很大宗的资金来源就是这些西方国家，我记得有九个国家，大家可以去找新闻，就很多国家马上就说那我们不捐钱给他们了。那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加萨已经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就是以色列允许救援物资卡车进去的数量都是很受限制的，那你现在还断了这一个很大的救援组织的经济，那他们到底要怎么办，所以现在就出现了非常多就是营养不良的状况，就是最近这一个礼拜就是开始出现了大概有十几二十例就是小孩因为营养不良而过世，就是所谓饿死，就是真的是活活饿死的状况，就很令人难过，
这真的是在种族灭绝。好，我第一次录节目录到我这么沉重。好了，那站在你身为译者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你觉得以巴冲突有解吗？
其实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蛮困难的，可是一部分我又有一些希望， 因为呢虽然说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好像非常的不受控，或是跟我们想象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差距很大这样，可是呢至少这些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就是我还是抱持了一个小小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从人民的层次上去做一些改变，去做一些努力，有可能事情会有一些转机这样。尤其是最近这一波加萨攻击的事件以来呢，其实我自己在网络上感受到非常大的舆论，或是刚刚 Firas 有讲就是风向的转变这样，因为大家都看到就是以色列太夸张了，他们太得意忘形，所以大家就开始渐渐意识到说，哦，这件事好像不太对劲，不是我原本想象说，哦，他们只是在把哈马斯赶走，或是在消灭哈马斯而已。所以我觉得有越来越多人开始了解这个议题，然后开始知道说，哦，事情不是他们想象这样。尤其在很多西方国家，其实像美国啊，它其实每一州几乎都有大型的抗议，说每一个 state，然后可能定期都会有大型的抗议，然后也非常多民众他们要尝试打电话给他们的参议员啊，去讲说我们是不支持这件事，我们想要的是停火，我们希望他们停火，请美国政府不要再资助他们了。所以这其实也是一股力量，那但这个力量并不说是可能我们在一年两年内就可以看到改变，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因为真的很难，所以也只能慢慢的一步一步前进这样。那我当然也希望台湾人可以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关注，不过我确实觉得就是因为这波新闻很严重，虽然说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然后就是要靠一个很惨烈的牺牲才可以换得大家的关注，但是至少大家现在认识了，而且尝试要去了解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因为我觉得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讲，背后一定都会有一些利益的部分，是像是呢以色列他们攻击巴勒斯坦，其实除了就是这种民族主义以外，其实也是有些经济利益所存在的，
是是是是，
对，所以呢国家都一定是以自己利益为主，可是人道呢是要从人开始，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对于这样的新闻也感到痛心的话，其实呢我们应该要来支持他们，并且呢把这个议题呢持续的关注，而不要只是三分钟热度哦，看一看就啊这样子不好，然后隔天就好像也不是我们家发生的事情，就把它淡忘掉了。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去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呢让这股人民的力量能够影响到政府，进而呢这个问题也许在未来才有被解决的一天。好，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录了一集非常非常沉重的主题，也是我一直以来不太敢碰触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我认识了凯君之后，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把这一些故事整理出来跟大家做分享。当然呢节目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快乐的故事，但我觉得一些重要的历史时事文化都要让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在世界上有一块土地正在发生这些让人家悲痛的故事，同时也要想想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来帮助他们，让这个世界呢能够呢赶快恢复和平，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生活来度过。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些议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凯君他所做的一系列的文章翻译，相关的连结我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好，再次感谢凯君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LINE 还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想要及时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相关的连结一样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